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，主题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咦，我们不是在旧约出埃及记吗？怎么会是这个主题呢？这不是新约的主题吗？原来神的心意未曾改变，神对旧约的以色列人以及对新约的教会，神同样的呼召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想问问大家，前几天的 podcast 有没有很精彩？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，就是神的律例典章。我很好奇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读国家法律的？我在想，可能就只有律师和法律系的学生会一遍又一遍的去熟读法律吧，一般人不会这么做。那么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您有没有读过交通规则？我想大部分都读过吧，得先考过了笔试，确定我们都明白交通规则，才可以开始上路学习开车，最后再考驾照。同样的，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就先把神的律例典章来教导神的百姓。开始教导之前，神告诉百姓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当时百姓听见了摩西转达神的话，就同声的回复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所以从二十章开始，神就非常细腻又有条理的将神的律例典章赐给百姓。说到神的诫命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当然是十诫。那么为什么摩西五经要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神的律例典章呢？按照大卫包身的讲解，光是出埃及记就记载了三个律例典章的合集。第一，十诫也是我们最熟悉的。有学者认为，这里记载的十诫是神直接对以色列全会众说的，百姓听见了神的声音就害怕，恳求摩西不要神对他们说话，让摩西来传话就好。第二，约书 Book of the Covenant 就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的这番话，摩西下山后将此约书的话念给百姓听。第三，关于侍奉神的律例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，包括敬拜的方式、地点以及服侍的人。今天我们看的章节就是属于约书的最后一部分，就让我们透过默想神的律例典章来学习如何成为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第一段落，神公义的律例典章，二十三章一到九节。神的公义禁止假见证，这与十诫中的第九条诫命是相似的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一章有很多个不可，我们先来看前面五个不可。第一，不可水火散布谣言，其实谣言也算假见证，谣言也会重伤人，谣言是一件不属实的事。第二，不可与二人联手妄作见证，因为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是不够的，必须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才算，所以为了捏造假见证，人用各种的方法找人联手一起做假见证来陷害人。第三，不可随众行恶，如果大家都在行恶，但如果我们不随从，就会有压力，会被排挤，会落单，甚至被孤立起来，神禁止随众行恶。第四，面对人多势众的压力，不但不可随众行恶，神还说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驱往正直。就算其他人都做假见证，我们仍然要坚持不做假见证，因为这是神的诫命。第五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，神是眷顾穷人的神，但神也是公义的神，神绝不容许人用非公义的手段去偏袒任何人，即便是穷人。四到五节，神的公义，别人的东西我们也有义务来帮忙。神说，如果我们遇见了仇敌的牛或驴走迷了路，我们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是看见恨我们人的驴背负的重担太重了，我们不可走开，我们务必要与驴主一同的抬开重担。这里特别强调你的仇敌以及你敌人的牲畜出事了。人一般会这样想，哦，机会来了，让我可以看见我的敌人遭报了。神却说，正好被你遇见，你不可走开，因为你有责任来帮忙。 这就是新约圣经的教导，爱你的仇敌。我们一般认为，不是我的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正好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，但与我无关。有一次在路上，我碰到一位女士，她牵着一只狗，经过的路人她都会问是否知道此狗狗是哪家的宠物。这只狗不是她的，但她遇见了就去帮忙找主人。是想想，换作是我们的牛羊或者是家犬走丢了，当我们的死对头看见了，就把迷路的牛羊家犬带回来给我们，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感恩呢？也许这头迷路的牛或羊是一家人靠着养活唯一的家当，若没了，生活就有困难了。神公义的律例典章保护神的百姓。试问世上有哪个国家的国法会有这样的规条呢？但神的律法里面就是有这么一条规条，不是你的你也有义务帮忙。人习惯了自私，但神要教导我们神无私的爱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六到九节，神的公义禁止颠倒是非，禁止以恶为义。这里有四方面的不可。第一，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。公义正直的判断不在乎一个人的贫穷或富裕，而是事实的真相。第二，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。为什么呢？神说，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神是公义的，绝不颠倒是非，恶就是恶，义就是义。第三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神禁止人为了得利益而扭曲事实。第四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寄居的人是外人，是在神的约以外的，但就是连寄居的，神公义的律例典章也保护他们，不容任何人欺压他们。从古至今，很多腐败的社会欺善怕恶，仗势欺人，但神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国度，所以神的子民也要不一样。身为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我们要学习神公义的典章。其实神公义的典章禁止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要保护神的百姓。神知道假见证和各种的欺压手段给人带来极大的伤害，以至于人无辜的受害，严重的甚至还导致家破人亡，害人丢掉了性命。面对强大的势力，谁敢为一名无名小卒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呢？就算勇敢地站出来说句话，也可能惹祸上身。亲爱的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大的靠山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我们可以勇敢地活出不一样的生活，彰显神的公义。阿们。第二段落，安息年和安息日，23章10到12节。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只听过安息日，没听过安息年吧。什么是安息年呢？10到11节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对神来说，地也要休息，这是神对这地的心意。若说环保主义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比神更加的在乎神所创造的世界吧。神在他的律例典章里规定，要让土地每七年休息一整年。这安息年当中，在田主不耕种的时候，土里还是会长出果实，好让穷人可以吃，剩下的野兽可以吃。有没有看见神是何等的眷顾民中的穷人和田间的野兽？我记得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外出服侍整个夏天，没时间打理菜园，结果暑假回来却看到了长满了番茄的番茄树，但我没种，怎么会有收成呢？原来是去年掉在土里的番茄自己在土里又长了起来，奇妙吧。您知道吗？只有以色列国有安息年的律法，是不是觉得神的选民很特别呢？真的不愧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试想想，每七年就是一整年规定不能耕种，对人来说那是何等的亏损呀。据说在古时的以色列，有些地方会把田地分成不同的部分，在不同的时间守安息年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透过其余的田地继续的有收割。实际上要守 守安息年是需要信心的。以色列人的历史中经常忽略了安息年，神后来告诉百姓，他们若不听从不遵守神的诫命，就会有灾祸临到，最后如果他们还是不悔改，就会被掳到外邦人当中。当百姓在被掳之地的日子，以色列荒凉的地土就得享安息，因为百姓住在其上的时候没有守安息年，他们的贪婪和悖逆使地不得安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安息日十二节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这是十诫中的第四节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已经详细地讲述了安息日的教导。其实在神赐下十诫之前就已经教导了安息日。记不记得神刚开始赐给百姓玛纳的时候如何地吩咐他们呢？六日要去收取玛纳，第六日要收双倍的，因为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不能去收，去也必得不着什么。十诫中神强调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了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里神强调都可以舒畅， be refreshed， 原文的意思是可以呼吸， may take breath， 感觉就好像中文的一句话喘一口气，不只是自己喘一口气，就连牲畜、奴婢和婢女的儿女以及寄居的人都可以在安息日休息，要舒畅。世界各方面的打压巴不得每个人一天工作24个小时不用休息，但是神却反过来吩咐百姓一定要在安息日休息。亲爱的，只有爱你的人会叫你去休息，父母会叫孩子休息，晚上不要熬夜，要有足够的睡眠，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很感动神这么的爱我们？神命令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不是要辖制我们，而是要我们休息，要我们舒畅， be refreshed， 喘一口气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守安息日太难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的供应，没有看见神对他们的爱和怜惜，他们担心饿着了，担心错过了机会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总是觉得不工作就会有损失惨重，他们觉得自己一定要努力打拼七日才可以，这是努力的思维，他们习惯了世界打压的体系下挣扎，真的很可惜。亲爱的，我们要看见我们有神供应我们，我们有神负责我们的一生，我们只管听从遵行神的法则。阿们。第三段落，一年三次朝见神，出埃及记23章13到19节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要谨守，不是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也不是邻国或列国的文化，更不是按照每个时代的潮流。神百姓生活一切的准则是神的话语。神说，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。神如此禁止，是为了保护百姓不要被列国诱惑去祭拜偶像而偏离了神。人也许会想，我没有拜啊，我只是说一说，说也不行吗？举个例子，哇，我听见某某人的某某神明好神奇啊，他们拜一拜就下雨了，又有阳光，他们前几天还给我们看他们今年的丰收，哇，比往年多出好几倍啊。就这样，久而久之的，他们就想去尝试，渐渐地落入了仇敌的诡计，开始拜起偶像来了。神知道人心的脆弱，所以在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中，神把界限画得非常的严谨，从最开始的接触点就完全的堵住了，吩咐百姓别神的名提也不可。从好奇和谈论到相信和膜拜，其实就只有一线之差。亲爱的，你的界限在哪里？不拜偶像就够了，还是连偶像的名字也不提？14节，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这是神第一次向百姓提到以色列的三大节期，也是全国性的节期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，当然妇女和孩童也可以参与其中。一年三次的全国上下聚集，一起纪念神的作为，同心的敬拜神。以色列的三大节期有第一个月所守的逾越节，以及紧接着的除酵节，吃无酵饼七日。这里特别强调 道谁也不可空手瞧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第二就是五十天后的收割节，也就是五旬节。这里强调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，劳碌得来的是出手之物。第三就是在年底守的收藏节，也就是祝棚节。神特别的叮咛，不可将我牲畜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节上寄生的自由留到早晨。有学者认为这是指逾越节羔羊，在逾越节宰杀羔羊之前，他们就要除去所有的酵。这里酵代表世界的酵，所以逾越节羔羊圣洁无瑕疵的祭物不可有任何世俗的掺杂。十九节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是等到有余剩了才拿来给神，而是第一批出熟的收成就立刻的带来给神。接着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针对当时候外邦人迷信的习俗，他们在收成的时候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并且撒在田间，误以为这样就可以带来极大的丰收。神这里特别禁止这样的行为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很不人道。母羊的奶应该是喂养小羊的，不应该是那么残忍的用来煮山羊羔。最后我们来看约书的应许，23章20到33节。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他是奉我名来的。英文翻译是 For my name is in him。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。一般的使者或天使不会有神的名字，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，也就是三一神的圣子，他就是神，他拥有神的名字。神应许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有耶稣亲自的带领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引领他们一路来到应许之地。所以神这样的吩咐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这里指的是悖逆不肯悔改的过犯。22到33节，神的应许和吩咐。神说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神应许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摩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亲爱的，你想要靠自己去征战得地为业吗？还是让神来为你征战得地为业？原来神没有要我们靠自己来征战，而是要我们听从神的话，遵行神的命令，其余的神必亲自的负责到底。他会在我们的前面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会为我们剪除一切的仇敌。阿们。24到30节，神叮咛他们，当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必须彻底的除灭他们的偶像，才不会被诱惑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一切祝福的源头从神而来，唯有与神连结，才能在应许之地蒙受祝福。当我们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神说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搅乱，也要使你的一切仇敌转背逃跑，我要打发王蜂飞在你前面，把西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王蜂这里指神超自然的毁灭，包括天灾、疾病或是外邦人的军队。我们的神计划周全，绝不鲁莽行事。他说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神有个周全的计划，他不怕等。有时候事情的进展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拖长了或是耽误了，我们不要担心，因为神做事有他的考量。他知道我们还不够强大，人数还不够多，还没有相称的身量来承接应许，所以神很有耐心的等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31到33节，神说，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这是神定给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地界。神早在创世纪15章18节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 罕。一般学者认为，从红海到幼发拉底河这一大片疆土都是神要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。神说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。我们必须付出行动，与神同工。得地为业不是什么都不做就白白的从天降下来。耶稣说他所做的事门徒也要做，同样的，神说他要把仇敌撵出去，所以神吩咐百姓要把仇敌撵出去，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绝情？原来不是针对人，而是要完全彻底的除灭罪恶的诱惑。神说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，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络。亲爱的，您是否渴慕得着神的应许？因为神的应许真的很好，神的心意真的非常丰富，我们都很向往。那么您是否愿意付代价呢？是在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诫命，并且与神一起的征战得地为业？别忘了，神已经救赎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，并且应许带领我们得地为业，所以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，遵守神的命令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让我们最后来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你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诫命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